一百年以后，这个俄罗斯国家建立以后，他们的王在一百年以后，那么信了这个，就相信了这个东方正教。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很清楚的，他很自然的就和拜占庭站在一边，没有疑问的。所以后来呢，他也被封作圣人，就是在尤其在这个东正教是封作圣人。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说这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怎么俄罗斯国这个国怎么会变成接受基督教做国教？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那个一百年以后开始的。好了，大家想想看，很清楚的。那么本来呢，后来慢慢的，就是他在韩国跟这个拜占庭他们联手起来，就对付哈萨尔汗国，慢慢哈萨尔汗国就没落了。所以三百年以后就走入历史。那么从此以后，你看见很自然的，拜占庭帝国已经开始逼迫犹太人了，要他们要么你全部相信，你要强迫他们每一个人一定要相信，要受尽才可以。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在逃到哈萨尔。那么现在，如果哈萨尔也在那里，结果你看见这些慢慢的这个什么，慢慢的这个俄罗斯这个国家，慢慢也把这个就吞掉，慢慢这个势力越来越大。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那些逼迫犹太人的势力，本来是在东罗马帝国，现在也在什么，也在俄罗斯国家这个里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请大家记得，当你读到苏联历史的时候，你看逼迫犹太人最厉害的，非常厉害的，那么就是在沙皇时代，在这些地方，这个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了。但是有一件是很清楚的，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些哈萨尔犹太人就有的就到了什么地方，就到了波兰，就从那里就到了德国等等的地方去。还有的人，当然他们就仍旧留在克里米亚。仍旧留在俄国，仍旧留在俄罗斯，他们根本就没有离开的。想想看，他们从第一天可能就没有真的相信犹太教，他们从第一天，他们根本就是因着政治的原因接受了基督教，也接受了犹太教做国教，方便的很，的确能够平衡那些势力。所以表面上他们是犹太教徒，犹太教徒，他们都说我们是 Khazar Jews。但是很可能很多人根本就不相信有神，很多人根本只是敷衍如此而已。举很简单的例子，今天到以色列去，我们普通讲的犹太人一定讲到相信圣经，一定讲到这些东西，是不是？但是很稀奇，今天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只有20%是正统的犹太人，是相信圣经的犹太人，最多20%，其他80%根本不相信，一大部分你去看很多的向导连信神都不相信。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他们所以说他们自己犹太人是认同犹太人的文化，并不认同犹太人的宗教。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不要弄错，当你读历史的时候，虽然这些人是叫做哈萨尔犹太人，他们接受了犹太教做国教，他本来是外邦人，本来他们是高加索人，本来就是白人，本来的他们有他们，所以问题在这个地方。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知道因着方便的缘故他们就信了犹太教了，因着不方便的缘故他们也可以放弃犹太教了。所以这并不像我们普通所想的，当我们想的犹太人，想的正统犹太一定像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其实你可以看见有的人等到你逼迫多一点的时候，那么当然有的就漂流到各地去。但是呢，你可以知道还有很多很多的犹太人是没有离开了苏俄的，多少年了，经过1000年他们都没有离开。克里米亚人就是克里米亚犹太人，基辅的犹太人就是基辅犹太人，就是乌克兰的，那是很明显的他们是正统的犹太人。那很多人他们说我们是哈萨尔犹太人，我们根本是哈萨尔的犹太人。所以就是呢，有的人就问说，他们到底是12个支派哪一个支派呀、啊？所以有人说他们是第13个支派。那你要问他们，他们要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的祖先什么的，我们的祖先是从亚夫人，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代。 所以这个就和我们读的圣经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我们想的犹太人、亚伯拉罕的子孙的什么等等等等，所以很明显，这些人他们是接受犹太教做国教，是所谓外邦人信了犹太教，所以表面上他们也是犹太人，然后他们也混在犹太人中间，而且他们也得着保护。所以你看见吗？所以有几张，有几张面孔，一会儿他是犹太人，一会儿他又不是犹太人。所以这就解释什么？这就解释。经过了一千年以后，当然有的犹太人，中国犹太人是到处漂流了，还有就仍旧留在苏联的犹太人，仍旧留在俄罗斯的犹太人，他们最后会变成什么样的结果呢？想想看，弟兄姊妹，这些所谓的哈萨尔犹太人，因着罗斯，这个因着罗斯，俄罗斯这个国倾向拜占庭，然后逼迫犹太人，最后叫有哈萨尔王国，哈萨尔汗国亡国。你想想，那个恨是一直在他们的心头的，一千年的恨都没有过去。所以弟兄姊妹，等到1917年摇身一变，你看见那个就是在1917年俄国革命的时候的那一批的人，叫我们觉得很稀奇。弟兄姊妹，怎么可能这些犹太人如果有一点信仰的话，他怎么会是个无神论？不可能的嘛。但是你看这个红军的带领，红军的创始人就是个犹太人，没有疑问的。所以现在很有意思啊，如果大家真的好好的去看一下那个资料，你就晓得，我这里有一份的资料，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说除了列宁之外，最早最早在这个最早最早在他们1917到1920年，所有在苏维埃政府最高层的人，包括党，包括政，包括军里面的人，通通是犹太人，除了列宁是例外。但听有人告诉我，列宁是四分之一的犹太人。那么这些犹太人，如果大家去查就知道了，像Trotsky 他是带领红军的，所以你就看好叫党政军三方面都摸，都是领袖的，还有人响当当的，你看都是犹太人。那这些犹太人呢，是哈扎尔犹太人。所以你看见，虽然是犹太人，他怎么能接受无神论呢？虽然是犹太人，他怎么能够当政，而且能够站在那么重要的地位呢？所以最近普丁说了这句话，我想这个非常重要，他的观察应该是很准确。他说 85% 在1917年苏俄最早的政府里面，可以说 85% 他们都是犹太人。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犹太人相信圣经，如果犹太人相信独一的真神，他怎么能够相信宇宙中没有神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了。不错，有的人真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有的人真的相信犹太教，但有的人是皈依犹太教。所以那个时候一个政治的局势也有一个局面，让犹太人有了避难所。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到了八六零年，他们不是又开始慢慢开始漂流了吗？那一年可以说是他们盖会堂的那一年，可以盖学校的那一年，但那一年也是俄罗斯这个国家诞生那一年。从那一天诞生开始，已经注定好了将来的历史要怎么写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些慢慢的没有想到说，一千年以前所埋下恨的种子，结果你知道这一班哈萨尔犹太人，他们已经恨什么呢？恨基督徒。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等到后来这在苏联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未主寻道，那原因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你要记得真正的整个的时间事情就发生在哪里呢？就发生在1795一直到1865年，就在那一段时间65年之内。一面你看见说的的确确有一个避难所叫做哈扎尔汗国，慢慢你看见从布兰一直到阿巴迪亚，果然是他们全盛的时期。那么然后你读历史叫全世界都惊讶，但你有没有想到 那个后来所留下来的故事的的确确和俄罗斯诞生都有关系。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了第二个循环，也是65年，1949年乃是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年，所以很清楚的你就知道说这个故事是一直延续下去的。然后到了今天，我们要承认到过去10年大家都承认说中国已经开始壮大起来了，所以非常稀奇，就在860那一年我们知道说是俄罗斯这个国家正式成立了。而就在2014年，就在今年，弟兄姊妹你看见很稀奇吧，结果克里米亚正式的投入俄罗斯的怀抱。本来冷战已经过去了，但是现在好像那个局面又开始了。弟兄姊妹，这就叫我们觉得是不是在这个是不是在以西结里面30几章里面所说的马各哥哥的预言就要发生了。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主的话永远是安定在天。问题就是我们对于世界太不明白了，我们若不是神借这些来提醒我们，我们怎么会想到呢？所以就这么稀不稀奇？第一个循环最末了一个，和第二个循环最末了一个，你看都跟俄罗斯发生关系。那当然不要忘记，俄罗斯当然跟以色列发生关系，俄罗斯是跟伊朗发生关系，俄罗斯是跟叙利亚发生关系。美国如果今天没有俄罗斯，他怎么去平衡？怎么去平衡叙利亚？怎么去平衡伊朗？所以今天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的局面很微妙，很微妙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当我们看见好不容易有一个避难所300年，就慢慢你看见了他们又要走遍天涯。所以到了1492年，同样的事情发生。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在西班牙最少有300年的黄金时代，好像西班牙也是个避难所，不是吗？但是谁会想到1913年的时候应该1493年的时候，那么1492年的时候，你看见他们要走遍天涯，意思他们不就被赶出去了？所以等到第二年，不管他们什么地方，他们所看到乃是四轮的这个满月变红下雪。所以也是一样的，到了西班牙就到了地基，不过是西边的基础；到了卡扎利亚是到了北方的基础，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的确是漂流到底了。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你看福音已经送到了中国，这些人从中国来，所以你看这些人也从中国回来，所以你就知道以色列人也是漂流到东边，到了极处了。所以现在你看见说有一些事情也要发生，但是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不知道，2014、2015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根据过去的历史，我们看见说和以色列的悲欢离合有很大的关系。一面看见他们好不容易又聚了，你看见吗？现在如果有个王国叫哈萨尔王国，他们就好像聚在一起，用西班牙做他们的遮盖又聚在一起。你看那个时候走在马路上，你只要说我是犹太人，那好像是非常有那非常光彩一样，这是可以说犹太人最荣耀的时候。但是没有想到第二年，就在1493年，他们又重新开始漂流。那若不是神借着哥伦布为他们发现了新大陆，他们可能真是无家可归。但是感谢主，纽约收留了他们，南美收留了他们，所以今天在北美洲、南美洲、新大陆，你看见他们好像又能够聚在一起。所以或聚或散，请我们记得，每一次从过去的七次都跟以色列的漂流是有关系。先是到了北方的基础，然后到了西方的基础， 最后到了东方的基础，看哪、这些人从北方来，从远北来，看哪、这些人从西方来，从远西来，看哪、这些人从中国来。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你看见是795、842、860说到北方的故事，那么讲到1492、1493那是说到西方基础的故事，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那么说到东方基础远东的故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眼睛看，中国这个国家很自然的强大起来了。所以有一本书叫做《如果13亿人一起跳怎么办》，那么就这个地球会怎么受得了受不了？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今天这个情形，我们看得很清楚。当我们来看到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很自然跟大环境有关系。我们本来以为说苏俄联已经走入历史，对莫斯科帝国瓦解应该没有戏唱了，这个以西结的预言应该也不会应验了，没有这件事。我们没有想到现在可以说是冷战以后最紧张的时候，如果你真的知道这个故事的话。不过现在强权之间有很多很多的很多的路可以走的，我们不知道到底最后怎么走。但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过去这几次的四轮明月都是教我们以色列人怎样从一个地方漂流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在主回来以前看啊，这些人要回来，那么他们漂流到哪里，福音就到哪里，因为神永远的爱爱他们，神从来没有放过他们。所以当你读以赛亚49章的时候，你才晓得说福音传的地基不错，但是呢，以色列人也是从北方回来，从南方回来，从西方回来。所以感谢主，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那现在我们要问，分散到哪里呢？他们不管在哪里，他们都可以过祝逢节，都可以过逾越节，但是在这几次他们所看见的，虽然最满意中间有不满意，虽然满月是明亮的，但是你看见它会变红，像雪一样。所以墨菲告诉我们说，神的心意已经完成了，神对于他的儿女漂流在天涯，百姓漂流在天涯，他当然有个目的，到底神在等什么？我不是指着基督徒来说，我光指着地上的百姓来说。所以我想最后一次，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会再一同有交通，我们再来看到底我们最后我们回过头来看整个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好，我们低头一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虽然聚会散去，但是你的话永远不过去，紧紧跟着我们在里面做翻译的工作。我们要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